神自己给我们的应许哈，即使有两三个人在我们当中聚会啊，神就与我们同在啊。我们今天已经有好几倍的两三个人哈，虽然第二堂呢人数不是很多啊，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神要与我们同在，所以呢因为神与我同在呢，这个我们在神面前敬拜呢，我们必须有一个敬畏的心。那传讲神话语的呢，更是要谨慎啊。这是希望大家用祷告来托住我们的聚会，让我们所听的所讲的都能够讨主的喜悦。今天要跟大家谈一个题目啊，叫做圣经与中国孝道。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啊。那说实在我对这方面的理解呢也非常的有限啊，一点点啊。不过呢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身为中国人啊，不管是我们在信主之前，或是说我们向我们的朋友传福音呢，都会面临到了一个问题。所以呢我想就利用这个机会呢跟大家一同来思想圣经是怎么来教导的。盼望我们都能够从神那里得到神的光照能够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来面对，以至于当我们跟我们朋友面对的时候，亲人面对的时候，我们知道怎么样把正确的圣经的真理能够带出来。我们知道在过去1000多年哈，基督教有几次传到中国啊，我们知道唐朝哈，唐朝、明朝、清朝啊，然后最近马鲁逊200年前来到中国啊，陆续有很多的外国的宣教士来到中国。那基督教呢传到中国的时候呢总是会遇到一个问题啊，就是一个文化的问题。不只是基督教，任何宗教到任何一个文化当中都会产生一些冲击。即使你没有任何宗教，你不管从中国大陆、从台湾、从哪里，你到美国来，你都会有一些文化的冲击，不管是他们的思想观念啊，他们的生活形式、吃的、讲的都有不同啊，都有不同。所以这个是不能避免啊。那我们知道呢，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啊，中国文化呢非常强调呢人伦的道德啊，在这个人伦的道德当中呢，孝顺父母呢又是一个很基本的道德在里面，修养在里面啊。所以当基督教传到中国的时候啊，就会碰到一些问题，在孝顺父母方面，在祭祖方面啊，怎么样来面对啊？这是我今天想要在这里跟大家一同来思想啊，圣经怎么处理这个问题？那盼望我们都能够有一个正确的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在中国的文化、中国的背景里面啊，怎么样来处理啊，怎么样来实践？我们先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在。出埃及记第20章12节，这个是十诫当中的一个啊，出埃及记啊，这边有了哈，在荧幕上面，20章12节哈，这边说哈，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啊。我们一起祷告。在天父，我们感谢你啊，是给我们这么一个美好的清晨，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天父，我们也知道主啊，你是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主啊，你感谢你，你不只创造我们，你更是救赎我们。你知道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得救，因此你差遣你自己的独生爱子来到我们当中。哦，主啊，你的救恩是何等的奇妙啊，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哦，主啊，我们也知道你让我们身为中国人有你自己的美意啊，不管我们生长在什么地方，主啊，你都有你的大能，你都有你的慈爱，你的能力胜过一切的传统文化，甚至能够让我们的传统或文化得到更新。主啊，我们仰望你，我们今天将这一段短短的时间来仰望主。主啊，真是求主你自己来洁净孩子。主啊，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主啊，有不能明白的，主啊，你帮助圣灵帮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哦，主啊，让我们知道真理之后，也圣灵也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行出真理。主，我们恭敬仰望你，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我们都知道哈，中国人是一个非常讲究孝道的民族哈。那这个孝道呢，不只是一个理论啊，更是呢实践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中国有许多的重要的经典哈，都提到的孝顺父母。我们知道《孝经》里面有讲到说：“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啊，是你身为一个人就应该要做的啊，孝顺父母。他也说：“夫孝，德之本也。”啊，孝顺呢是一个道德的根本啊，是一个道德的根本。那《论语》也说：“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啊，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呢，这是一个道德的根本啊，啊，都是一个道德的根本。其他呢，还有提到啊，孝为百善之先啊，你要行各种善事之前呢，你要能够孝顺父母，这是一个起点。那如果再推到一个极端呢，我不知道这是哪一卷经书写的哈，天下有没有什么不是的父母啊？我想我们都有听过这样的哈，虽然是有点有点夸张一点的哈，但是呢，你知道他那种心意呢，就是要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孝顺父母，尽心尽力来孝顺我们的父母。所以我们知道孝顺父母在中国人的观念里面呢，是一个做人的根本啊，是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个基础。那如果你不懂得孝顺父母呢，在中国人的看这个看法里面呢，就是一个缺乏很基本的道德的一个人，是不能够给他任何的重任的，甚至认为这个人不是人的啊。这是中国人在这方面的看法。那中国人呢，对古代的这些行政国家行政当中呢首重的呢就是教育，教育的呢重视的呢更是教导怎么样来实行孝道，怎么样来行孝啊。所以呢，如果你不能教导这些呢，甚至不能说是个教育啊。这是简单的提到一下中国人对于孝道的重视。我们身为中国人哈，我们想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教育当中、体系当中，我们都能够有深切的理解哈。那圣经怎么样来讲孝呢？那我知道有很多人对圣经有一个误解哈，认为圣经呢好像不强调孝顺父母，甚至认为基督徒不孝顺父母啊。那我们知道是有一些原因的啊，我们等一下可以有一些分析。但是呢，实际上呢，圣经是非常强调孝顺父母的。我们刚刚提到这个经文哈，这个是出埃及记讲到十诫，神给以色列人的十条诫命第五条就是对神对人方面当中的第一条就讲到要孝敬父母。那其他还有很多的记载哈，如果我们再看一下在出埃及记21章15节跟17节的时候哈，他这边还讲到哈，这边21章15节说，打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哇！然后呢，17节咒骂父母的呢，必要把他治死，哇！那这个我们如果是活在旧约那个时候呢，糟糕了，我们当中可能有不少人要被打死了。那起码我会不会被打死啊？因为我虽然没有骂父母，但是心里面哈，有的时候很会嘀咕哈。我就小的时候，我妈妈讲我的时候，虽然我还算蛮乖的哈，不至于怎么样回嘴哈，但是心里面气得要命啊，就已经早就骂了几次了啊。那如果我在这个旧约的标准之下呢，那我可能也活不到现在啊。那你看见哈，在旧约的律法哈是相当严厉的哈，当然它不只是对人对父母啊，我们刚刚讲到21章15节跟17节，对不对？那16节呢，他讲什么呢？他说拐带人口的，或是把人卖了，或是留在他手下，必要把他治死。没有，你拐带人口也要致死的啊！所以圣经旧约呢是强调一个公义，一个公义啊。那所以他会有很多地方你会发觉他是非常的严厉啊。虽然我们现在已经在新约，我们不需要去完全照旧约那样去行，但是很多的精神仍然在那里。我们可以从当中看到神所重视的是什么啊？所以在从这些来看哈，你会发觉在旧约里面对于孝敬父母呢是非常的强调严格的律法的要求的啊。生命记第27章16节也讲到，轻慢父母的必受咒诅啊。那到了新约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新约在以弗所书第6章1到3节哈， 我来念哈，这边讲到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他就在这边强调，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因为如果你看哈，出埃及记第二十章这一节哈，当孝敬父母，后面呢讲到说，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就是长寿吗？是不是？这是一条应许啊，所以这个诫命带有应许的。你看其他诫命哈，没有带有应许，这条诫命带有应许啊。你不可杀人就不可杀人了，不会说你不杀人的话给你什么好处啊？没有提到啊。但是这个地方特别有这样的一个应许在里面了、哥罗西书第三章二十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这是主所喜悦的啊。所以你会发现圣经里面，当提到对父母的态度的时候呢，都是强调我们要孝敬我们的父母。圣经里面呢，还有一些记载到一些孝敬父母的例子啊。我们看旧约的时候，约瑟啊，他从小被他的哥哥们卖到埃及去啊，做奴隶，后来还被关到监狱里面啊。可是他后来做了宰相啊，可是呢，他一直没有忘记他年老的父亲。当他做了宰相之后，他要人回到他家去，把他的父亲接到埃及来，把他的全家都接到埃及来。他还特别向法老来介绍他的父亲啊，虽然他父亲那时候很年老啊，看起来也是非常的衰老啊，但是呢，他很 proud of 他的父亲啊，他把他父亲介绍给法老啊，法老也非常的称赞，在他父亲面前称赞约瑟，还给他们一个很好的地啊可以住。所以雅各在那边就住了十七年。那一直到雅各年老寿终的时候呢，约瑟又亲自把他归葬于迦南地啊。所以他对雅各那样的孝敬哈啊，可以说这个生视之以礼啊，死而葬之以礼哈啊，这是他对他父亲的一个孝敬啊。那旧约里面呢也提到路德啊，路德她是一个外邦的女子啊，她非常孝敬她的婆婆拿俄米啊。那在那个患难的时代啊，她的婆婆不想连累她啊，说你们，因为后来她的先生拿俄米自己的先生过世，路德自己的先生他也过世了啊，所以拿俄米跟他讲说，你回到你自己的家乡去好了，你不要跟着我受苦。但是呢，路德还是那样的愿意跟她的婆婆同甘共苦啊，所以得到神很大的祝福。啊，后来他还成为大卫的祖母啊，所以我们看见，在中国的历史当中是有很多子女孝敬父母的例子，但是呢，媳妇孝敬婆婆的好像还不多哈。那路德这边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看主耶稣自己啊，主耶稣他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他是神啊，变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道成了肉身啊，道就是神啊，这个道呢，变成了肉身呢，住在我们当中，啊，我非常感谢主啊，感谢神这个他救恩的奇妙哈、如果没有耶稣来到世上的话呢，很多时候你对神的理解还是没有那么深刻。可是当你看到耶稣所做所行的时候呢，所说的时候呢，哎，你对这位神就更多的理解了，啊，从来没有人看见父，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就是这位神的儿子耶稣呢，把这位神表明出来了。在路加福音第二章里面记载，当耶稣十二岁的时候啊，圣经里面四福音书对耶稣童年的记载不多哈、真的不多。那这边是其中一个哈、讲到他十二岁的时候，他跟他的父母亲到耶路撒冷啊去过逾越节。过完节之后，他们回去，结果忽然发现耶稣没有跟着他们啊，所以他们很着急的又回去找。啊，原来他在圣殿里面跟那些教师们讨论天国的事啊，结果这个玛利亚就很担心啊，你看我们这么着急的来找你哈、耶稣身为神的儿子讨论神天家的事啊，那是他的优先啊，但是你看见他也后来也顺服他的母亲啊，跟他父母亲一起回去了啊，去了。在约翰福音第二章里面哈、讲到一个故事，有一次呢，有一个人结婚，他请了耶稣和他的门徒，还有他的母亲都去参加这个婚礼。 结果在这个婚礼过程当中呢，这个酒用尽了，啊，酒用完了，啊，这对当时是一个很大的失礼啊，啊，结果他的母亲就来跟耶稣讲说，他们的酒用尽了。你知道这个母亲哈，啊，很特别哈，啊，这个玛利亚，如果你去留意的时候，她所讲的话，她的动作哈，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国人说哈，啊，知子莫若什么？母，对不对啊？母亲对儿女非常的清楚了解，他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啊，清清楚楚，是不是啊？我们都很多做父母的哈，啊，你对你儿女哪一个儿女是怎么回事啊，都很清楚。我自己是常常也搞不太清楚啊，哪些记得很清楚啊。所以我想这个知子莫若母，这个是很有道理啊。这个莫若父呢，就我自己没有太大的这样的体会啊。因为有时候一些小孩子的特性，他跟我提说，哎，我说是啊，可是为什么我好像没有去注意哈，啊，？Anyway。玛利亚对耶稣很有认识，他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他知道他是神，所以才会去找他把水变酒啊。如果这个母亲他知道这个，哎呀，这个其实就是他跟约瑟他跟他的丈夫生的话呢，那不会去找他嘛，对不对？这个就是人肉身 生出来就是人嘛，你还能做什么呢？但是玛利亚很清楚，这是圣灵怀孕生的孩子，这个孩子不平凡的啊，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去跟耶稣讲说，这个酒用尽了。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能不能做什么？因为我们从耶稣的对话的反应当中，我们可以听得出来啊。那我们也知道哈，他对话很有意思，我先把对话放在后面哈，啊。结果耶稣呢就行了啊，我可以推测呢。耶稣本来在那个时候他并不想行这个神迹，因为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但是他为了体谅他这个肉身的母亲呢，他就做了，行了这个神迹啊。所以我们知道他在身为人子上面呢，对于他的肉身的母亲是非常的孝顺的。那在最后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你知道在那个时候是身心俱疲的，非常痛苦的时候，他还没有忘记把他的母亲交给他一个心爱的门徒约翰，请约翰带他回家去奉养终身。这些都是身为人子的耶稣呢所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榜样。那可能你会问哈，可是圣经里面好像有一些记载哈，看起来好像又不那么孝顺的哈，这个我们也来分析一下哈。我们刚刚讲到约翰福音第二章啊，讲到这个把水变酒的事情，耶稣他怎么回应他母亲的问话呢？他说的是什么？他说，母亲，原文做妇人啊，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哇，如果你做妇人来看的话呢，变成说什么？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到。哇，那你这个在中国人来看，这个是大逆不道，怎么说你母亲是妇人啊？真是不要命啊。不是哈，为什么呢？因为当主耶稣当玛利亚在这样跟耶稣讲的时候呢，他是以人的身份来要耶稣做一件神才能做的事情。今天如果玛利亚跟他讲说，你好不好带你的门徒到赶快到隔壁去买几瓶酒回来，那这个没有问题，他身为人子的，他绝对应该顺服他的母亲啊，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他不是这样讲，他说他们酒用尽了，或圣经没有做其他的记载，但是你可以从他们的对话当中，他其实是要耶稣，你可不可以啊行个神迹啊。啊，他是以用人的身份来吩咐耶稣做一件只有神才能做的事情。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耶稣很清楚地把这个优先顺序呢带出来了。他要提醒玛利亚，你是在要求我做一件神才能做的事情。其实这个对他来说是不合适的啊。但是我们发现呢，后来他还是做了，啊，他还是做了。所以你会看见似乎是有一些圣经的记载跟我们一般人认为一个孝顺的观念好像不是那么的 match， 好像有一点 tension 在那个地方，我们叫张力或是一个冲突在那边啊。 另外呢，在创世纪第二章二十四节哈，这边讲到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这是神设立的婚姻啊，人要与妻子联合啊，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为什么这个地方要特别提一个离开父母呢？我如果说我们在中国的传统的这些文化里面，你会感觉到，哎，是不是你结婚以后你就不要父母了呢？就要离弃父母了，不管他们了呢？不要孝顺他们了呢？不要奉养他们了呢？啊，其实这个是对经文的一个误解。这节经文的原意是要人结婚之后呢，和妻子是合为一体啊，共同生活，同舟共济，相亲相爱啊，一同来成长，学习独立，不要再凡事呢依靠父母，动不动呢就要啊去问父母，然后呢也不管丈夫或妻子的想法啊，这个是不对的，不是神所设立婚姻的目的。另外呢，在福音书里面呢也有几次记载哈，在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这边讲到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哇，这个耶稣的要求很高，是不是？我如果不爱我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甚至自己的性命的话呢，我还不配做神的门徒哎。那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我要做他的门徒呢，我就一定抛弃我的父母呢、妻子、儿女呢、兄弟姐妹呢？不是的哈，这个地方其实带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优先顺序，神是我们最高的优先，父母不是啊，父母不是。这个观念其实不难理解啊，如果你在中国人里面，你也可以理解的。为什么？因为中国人常常讲到说忠孝怎么样，不能两全啊，是不是？啊，你为了保护国家，你可能要上战场去征战，对不对？你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服务，那你自然没有办法随时在你的父母亲旁边孝敬他们，你忠孝就没有办法两全了。所以呢，我们看到孝敬父母是很好，但是呢，不是最高的优先啊！你跟国家起来，甚至都比不过国家。这个国家大我，比我这个父母这个小我还要重要。那如果我从这样去推论的话呢，这位神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啊，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他大过你的父母，大过你的祖先，大过你的国家，大过一切。那他岂不是更应该享受我们最高的优先吗？其实有很多时候哈，爱神跟爱父母其实没有冲突的。一个爱神的人哈，我相信他更知道怎么样来爱他的父母。这个爱呢，不只是天然的爱，而且有从神给我们的爱。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就是爱，他就是爱的源头，爱的动力。我们看见很多做父母的，他们会有这样的经历啊。他有时候他信主呢，是因为他儿女的关系。为什么？因为他儿女信主之后啊，哎，变得更好，变得更知道怎么样来孝顺父母。所以孝顺父母跟敬爱神呢，很多时候是没有冲突的，甚至爱神能够帮助我们来爱父母。你看神在旧约里面哈，给以色列人600多条律法，总归起来就是可以两件事，一个就是爱神，一个就是爱人。那在十诫里面，你可以看到前面四诫讲到我们要爱神，后面六诫讲到我们要爱人。那在爱人的这个六条诫命里面呢，第一条就讲到说我们要孝顺父母。所以你可以看见圣经是非常讲究孝道的，但是呢，这个孝呢是以爱神为最高的原则，在这个原则下面呢，来爱我们的父母，来孝顺我们的父母。那如果我们扩大一点来看哈，圣经里面的孝呢，不单是讲到我们怎么样来顺从父母哈，更是看我们一个人怎么样来顺从我们这位在天上的父。 马拉基书一章六节说，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这位天上的父亲，创造我们的父，我们要怎么样来顺从他？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七节，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所以我们将孝顺父母和接受父母的管教呢，要放在顺从天父和接受天父的管教之下，这是圣经的一个顺序。那我们知道中国人以前没有认识这位真神，所以讲到孝顺的时候呢，可以说过于强调了，或也可以说超过了神所定的标准。如今我们要做一些调整，我们认识神之后，我们就要把优先顺序做一个合适的调整。神是最高的权柄。那还有碰到一个问题啊，中国人最容易碰到的问题就是一个祭祖的问题。你知道中国人的孝道啊，他不只是父母亲健在的时候，那在父母亲死后也是如此，有所谓的生视之以礼，死怎么样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对不对啊？这个我们都这一代可能对中文古文都不太认得了哈，我们都是以前在中学的时候读了哈，那现在还好，那时候老师逼了一下记了一些哈，否则现在真的很多都不记得了。但是呢，你可以绝对没有疑惑的理解到中国人对孝顺的强调哈。那可是呢，这个本来讲到说一个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是一种尊敬的表示呢，到后来变了啊。中国受到佛教、道教的影响啊，对祖先的敬拜呢，变成一种对鬼神的一个崇拜啊。他们认为死去的先人呢，他们灵魂依然存在。啊，他如果不受后代子孙的祭拜的话呢，就好像孤魂野鬼一样飘无定所，甚至可能会加害于人呢。啊，因此呢，必须你要定时的祭拜啊，能够安定亡魂啊，才能够表示你自己的孝敬，然后呢，进一步求他的帮助保佑啊。所以祭祖呢，就成了一个传统啊，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也成了一个孝顺的象征。那也有人分析哈，这个祭祖呢，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功能，啊，你借着定期的祭拜哈，也许这个兄弟姐妹一起来啊，家人啊都已经成家立业，在不同的地方，也许我们一起到墓地啊，或是到谁的家啊，我们一起来啊祭拜我们的这个过世的先人，那可以达到一些啊 social 的一些功能在里面，啊，大家彼此在一起相聚啊，好，能够化化这个天伦之热之类的哈。那也有人认为说，这个死亡哈，的确是一个对人的感情一个很大的伤害，尤其当你对你跟你的父母，或是说你过去的这些祖先有很好感情的时候啊，对你来说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啊，可以利用好像定时的这样的一个祭拜的活动呢，啊，让你们能够再怎么样的啊，重新回想一下过去的那样一个快乐的时光，啊，让你的感情能够得到一些安慰哈。也有人啊，从这个角度去理解。那也有人认为说，这个中国呢是一个父系的社会啊，你要维持这个父系的神圣地位呢，你必须要重视父系的传统啊。父系的传统当中呢，祭拜祖先又是一个很重要的啊，让这个祭拜祖先的传统能够继续的传下去啊，香火传递啊，透过这些祭拜祖先呢，能够把这个制度传下去，甚至达到一个宗教性的功能。结果孝道与祭祖之间呢，就发生了这么一个紧密的联系了啊！祭祖就是一个孝道的表现。那不管怎么样哈，祭祖在中国的文化当中占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也是基督教信仰啊，在中国文化生根呢，会面临到了一个很大的挑战。那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个祭祖的问题呢？那我们知道哈，有些人他信主之后呢，他就不能再祭拜祖先了，啊，他也不能有牌位了，不能烧香了， 啊，因此呢，他跟家人呢就关系就很紧张，啊，那甚至呢认为你这个不孝子不孝顺的孩子不孝子，啊，甚至有的还被责骂责打赶出家门哈，断绝父子关系。所以有些人因为他怕得罪家人，所以他就不敢信主啊，或是偷偷的相信呢，不要让家人知道。所以基督教信仰，基督信仰跟中国文化相遇哈，你会发觉祭祖呢就成了好像一个障碍一样。有许多人他们不愿意成为基督徒呢，就是怕一旦信了耶稣之后呢，他就不能再祭拜祖先，就要跟家人发生冲突啊。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哈，或是我们怎样去理解这个问题？那我们都知道，所以会造成这样紧张的关系呢，跟圣经的教导有关系哈。我们可以再把出埃及记第二十章，我们来看一下哈。那我想请大家翻一下你自己的圣经，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哈。我们如果看第三节到第五节哈，三节到五节哈，这边说什么呢？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这位神是一个忌邪的神，我们不能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能做什么形象，仿佛各样的形象来祭拜。圣经呢严格禁止我们祭拜偶像，还有其他的假神。人死了之后呢，灵魂是仍然存在的，不是去到阴间就是去到乐园圣经有给我们这样的教导。那没有任何一处提到说你人死了之后呢，灵魂会在世上漂流的需要人来祭拜的，需要人来 take care 如果我们的祖先，我们的亲人，他们如果已经信主的话呢，他们死了之后呢会到乐园去在那里没有哀哭，没有眼泪，也不需要任何物质的东西。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们会从死里复活，与主同在新天新地，享福到永远不需要我们任何的操心不需要我们去做什么。但是如果这些先人他们如果没有信主的话呢，也没有其他的机会了，你也不能做什么了只有求神按着他公义的审判来处理这是为什么圣经反对祭祖。我们不能做什么，也不需要做什么。其实神的选民以色列人是非常重视祖先谱系的。以色列人如果你注意看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记载他们谁是谁的儿子，谁是谁的儿子，谁生了谁，过了多少年又怎么样怎么样创世纪里面很多，第五章、第十章、十一章、三十六章，如果你要去翻的话，出埃及记、民数记、历代志、以斯拉记、尼希米记，都有一些特别的篇幅在记载他们这些谱系的。那马太福音第一章就追溯到耶稣基督他肉身的祖先，一直推到亚伯拉罕。路加福音第三章也有类似的记载，一直推到亚当所以你不能说信耶稣就不要祖先。那我们基督教信仰所反对的是什么呢？就是把祖先呢当鬼神来祭拜。一般中国人的祭祖呢认为祖先会护佑子孙，并且呢需要受到祭祀，这就是陷入了偶像崇拜，是圣经所禁止的。好，那我们怎么样来实行我们的孝道呢？那中国人的孝认为是你要怎么样去迎合父母亲的心让他快乐这叫做孝道在这个跟真理没有违背的时候呢，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有的时候会跟你有真理有冲突比如说，如果父母亲叫你去作弊，你要不要？叫你去抢劫银行，你要不要？叫你去杀人，你要不要？不要嘛，对不对？因为这跟真理不合你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就不能听他的你甚至要纠正他的错误的观念，是不是在中国古时有一个叫做舜帝的他孝顺父母呢，但是他的父亲古少 不知道什么原因要杀他，他就赶快跑，因为他想啊，如果我被他杀的话呢，陷他于不义，对不对？杀了自己的儿子他不义啊，所以他跑啊。那今天的父母呢，如果不认识真神呢，我们甚至反对子女去敬拜真神的呢，我们要知道要帮助他们认识这位真神，认识神的宝贵，我们应该尽量想办法呢，把福音传给他们，让他们得到这个救恩，能够享受救恩。我知道一位姐妹哈，她以前是一个她现在是一个全时间传道人，但是她在高中的时候呢，她有个同学带她去教会啊，她很喜欢去，可是呢，她的父亲禁止她，她说哈，如果你去教会的话呢，你将来就不能，我死了以后你就不能拜我了，对不对？那我就变成孤魂野鬼，没有人祭拜了，不准你去，你如果再去的话，我打你。这个姐妹呢，她很孝顺她的父母，但是呢，她更爱真理。啊，所以他还是去啊，就去了回来之后呢，他父亲又打他，去了回来之后又打他。可是呢，他心里从来不恨他的父亲，因为他知道从他父亲的观念里面呢，他是这样的做法是对的。哎，结果他就为他的父亲祷告，为他家人祷告，有机会呢还向他们传福音，最后呢他们全家信主。哇，这个父亲很高兴啊，父亲就对别人讲说，还好我这个女儿啊，我们家这么多孩子，还好就有这个女儿，她把主耶稣介绍给我，啊，以至于我不会在那些偶像的崇拜里面，我有神给我的救恩，我将来可以跟神在一起。我们千万不要一种心理哈，因为我们知道有些人可能有这种想法，哎呀，我父母亲没有信主，我的婆婆、我的公公、爷爷奶奶他们没有信主，啊，实在很可惜啊。但是我跟他的感情很好，对不对？今天他如果没有信主，他死了，他到地狱去呢，将来我要陪他去，所以我也不要信，啊，这个心是很好啊，这个心是很好，但是呢，这是错误的，为什么呢？地狱是一个非常非常痛苦的地方了，跟神远离是一个非常痛苦的地方。如果你知道你过去的这些长辈、这些先人，他们其实是很不希望你去的，为什么呢？在路加福音第16章有一个例子，那里讲到一个财主，他死了之后呢，在阴间里面非常痛苦，他就求亚伯拉罕啊，求亚伯拉罕派一个人到他的家乡去，他还有五个兄弟，赶快告诉他们，赶快信主啊，你们不要到我这里来。今天如果你的过去的这些先人他们一样的，赶快信主啊，你不要到这里来，你的心是很好，你要来陪我很好，但是不需要，你不要跟我一起受苦。好，那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个纪念祖先的事情呢？纪念祖先我们不需要摆牌位，不需要烧香啊，更不用烧香跪拜，基督徒可以用追思礼拜的方式来怀念。在国外哈，在我们美国有不少有财力的基督徒呢，他们用他父母亲的名义哈，把财产捐给教会啊，捐给学校啊，捐给慈善机构啊，甚至呢可以用他父母亲的名义呢来盖一个图书馆、盖一个医院、盖一个博物馆，用他父母亲的名字来命名，这个都无妨，这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纪念的方式啊。那我也有收到一些人，他们纪念他的父母亲呢，他出了一个纪念册啊，他的一些生平事迹，然后呢讲到他是怎么信主的，讲到他是怎么爱主的啊，你可以从这当中里面看到，就能够有见证出来，把神的恩典向我们的亲友见证。我有一个亲戚呢，他也是很受这种很有这种传统的这种做法啊，所以每年到清明节的时候呢，他就会到他父母亲的坟地去摆束花啊，把亲亲啊这样子啊，他对他父母亲真的是非常的孝顺啊。那他有一个做法我觉得还不错啊，他在他父母亲这个40周年的时候呢，就会把一些亲朋好友找来，教会的弟兄姐妹跟他父母亲以前比较熟的呢，哎，找来啊，我们到墓地呢去，我们一起唱唱诗歌啊，我们一起做做见证啊，思想一下父母亲他们过去怎么样爱主，怎么样一个榜样摆在我们的当中，然后呢我们大家一起吃个饭叙叙旧，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做法。尤其如果你还有兄弟姐妹亲人还没有信主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来来来，我们这个 这个我们的爸妈或是谁的一个纪念日嘛，哎，就请他们一起吃个饭啦、啊，一起来啊，对不对？然后呢，你可以准备一些单张啊，啊，把福音带给他们啊，这是最重要的啊。啊，爸妈的信仰多好，你们要跟随啊，啊，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纪念祖先的方式，用一个基督化的方式来把啊这个孝顺能够做得更合神的心意。好，所以呢，我可以有简单几点的结论了。第一个，圣经是非常注重孝顺父母，不像一般人所说的不孝顺父母。第二个呢，父母呢不是绝对的权威，神才是最高的权威。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啊，只有这位神是最高的权柄。那纪念祖先呢，不需要烧香哈，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更有意义的方式来做。然后圣经的真理呢，可以使中国的孝道更加完全，使中国的文化得以更新。那我们怎么样来回应圣经的教导？第一个，神是绝对的权威。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话呢，要赶快的信主，这是对神最大的顺从。如果父母亲还没有信主的话呢，一定要想办法把福音传给他们。我们知道哈，向自己的亲人传福音是很不容易，但是呢，你一定要有耐心啊，要持续啊，为他们祷告，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我们知道有些人也许父母亲住得很远，不管是中国大陆或台湾啊，如果有机会有弟兄姐妹回到你自己的家乡的时候呢，哎，请你帮我带一些东西给我爸妈，顺便跟他们传传福音啊。陈志平他四月份要回台湾一趟啊，他也很有心的哈，他去相扶。如果你们有亲人在台湾还没有信主啊，你可以不妨跟他联系一下啊，他如果有顺路不是太难的话呢，他也我相信会很乐意啊，能够顺便把福音带给你们的父母。所以我们要把握各样的机会呢，把福音带给我们父母，让我们父母同样享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远比我们在他过后之后来祭祖有意义多了。第三个，我们要在主里孝敬父母，听从父母啊，因为这是神所喜悦的。所以盼望我们能够彼此的勉励哈，在孝顺父母的事上呢，能够做得合神的心意，讨神的喜悦。我们一同低头祷告。